我想交通题目是我们一切的满足由他而来。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节，主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一起有点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早晨我们再一起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主啊，愿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只有圣灵知道我们弟兄姊妹里头最深的需要，愿圣灵自己来赐下话语，颂赞荣耀都归给主，也保守我们有一颗心啊，愿意将自己降服在你十字架的全能底下，愿你在我们身上能够自由的制作更新变化我们，愿你的旨意在我们当中丰丰满满的成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人名，阿门。所以这个地方在讲到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三十九节讲到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主耶稣在这个节期的最大之日，也就是祝棚节的最大之日的时候，主耶稣讲了这一句话，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一点。这个地方圣灵在继续说，这是指着圣灵说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早晨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在这个节期，就是祝棚节的最大之日，他所说的话跟他所要启示我们的是什么。我们看到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林前六章十九节讲出了我们新造跟旧造之间的差别。我们在宇宙间事实上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基督。所以讲到我们今天在新造里，在新造里我们有一件事情跟旧造完全的不同。林前六章十九节这里讲到，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所以我们这个人就是神的殿。亚当夏娃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从此以后他里面有一个殿。所以神那个时候可以住在亚当的里面，也可以住在夏娃的里面，我们人可以成为神的殿。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是亚当夏娃他们的叛逆，因为他们的叛逆神就离开了他们。耶和华说，你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必定死。所以在这之后亚当夏娃他们悖逆之后，这个殿就成为空的。这是我们以前的光景，这是我们的旧造。所以有这个殿可是没有神，这就是我们之前的光景。我们圣经又称他为旧人。今天我们在新造的时期，我们是一个新人。所以当主耶稣在实际上成就这个工作，我们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认罪悔改重生得救以后，圣灵就住在这个殿里面，这个殿又重新成为神的殿。所以这个时候神的工作能够借着圣灵来制作更新变化我们。 所以这是新造的实际。圣经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告诉我们人可以被改造，神从来没有在亚当里面试图改造亚当。圣经1189章没有任何地方告诉你人可以被改造，圣经是告诉我们今天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今日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这个是新造。所以我们从此以后，我们在新造里头有圣灵住在这个殿里头。但是神的工作难道就停在这个地方吗？圣灵内住将基督的生命赐给我们，因此我们今天有着基督的生命。可是神的工作不是停在这一个圣灵仅仅内住而已，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他说了，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神要做的工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要做的工作是借着圣灵他要成就。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讲到活水的江河，而且他讲的时候是在祝棚节这节期最大之日他说的。有关这个祝棚节，我们今天来思想有关使徒约翰。我们觉得使徒约翰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神话语的指示，非常非常的宝贵。因为你可以从约翰福音你可以看到这位使徒啊，他把神的事情一步一步的解开，他扣得非常的紧密。你完全没有办法去想象说一个渔夫他能够写出这样的这经典，完全是神的工作啊，完全是神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上次在3月的时候，我们交通的一个题目，我们一切的供应由他而来。那时候我们谈到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你如果看约翰福音第6章，五饼二鱼的神迹是行在逾越节。对，你如果看约翰福音6章4节，那时候主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在逾越节。这个时候来到祝棚节，所以使徒约翰非常宝贵一点，就是使徒约翰他不但记载了主耶稣他讲的许多的话，使徒约翰宝贵的地方在他能够把这些话编成一个非常美丽的乐章，他可以让你看到神他工作的美妙。五饼二鱼的时候，我们在3月份的时候我们提到主耶稣祝谢了，所以这五饼二鱼的供应，地上所有一切的丰富，海里一切的丰富，都是属于神的。所以那一次我们交通了，我们一切的供应由他而来。逾越节跟祝棚节是犹太人他们的这些节期里头一个头一个尾，在这逾越节是他们年初的时候，所以逾越节在这个节期他们来纪念主给他们一个新的开始，他们离开了埃及往迦南的路上走，过了红海。所以这是逾越节。当我们在逾越节的时候，犹太人在一年第一个节期，神的工作非常奇妙，神的工作就是这样非常的精确。在第一个节期我们的开始，不管你从犹太人的开始来看，你从基督徒的开始来看，我们一切的供应由他而来。所以当 耶和华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这个逾越节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主耶稣在五饼二鱼在逾越节所行的这个神迹告诉我们一切事情，我们一切的供应由他而来。尤其是我们今天在新造的时期里头，我们有了圣灵，但是你所有一切的供应由他而来。所以犹太人他们这个节期到了这个祝棚节，祝棚节是他一年里头最后一个节期，也就是说他们犹太人在秋收之后，当他们这个收成完满圆满的时候，他们庆祝祝棚节。祝棚节在犹太人他们的这些节日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哈。等一下我们来交通一下这个有关这个祝棚节对于我们基督徒我们所应该认识的属灵的真理啊。所以主耶稣在这个祝棚节，当犹太人他们到了年终，当这收成秋收都完成的时候，在这个圆满收成的时候，他们在这节期来纪念神一切的完满，一切的满足。但是主耶稣在这一个祝棚节的时候，在这最大之日的时候，主耶稣说了，说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耶稣在说什么？如果你说逾越节是我们基督徒的开始，那祝棚节就是我们将来的完满与完全的满足。我们在神面前，今天我想交通一个信息，我们基督徒必须有意向，我们必须有意向。我们谈信望爱，我们必须有意向。我们谈信谈的很多，我们谈爱谈的很多，我们谈望谈的很少。你必须有盼望。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必须有盼望，一个基督徒必须有意向。这个意向，这个盼望，能带你走过最困难的时光。这个意向跟这个盼望，可以带你走过所有一切的考验，一切的挑战。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必须有盼望。你不但有个起头，你必须知道圣灵的工作没有止境，圣灵有他完满的工作。主耶稣在这里讲到这个活水的江河，弟兄姊妹，第一个听到活水的江河，第一个想到什么？你想到活水的江河这几个字，第一个想到什么？你第一个想到的是启示录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就是当新耶路撒冷由天而降的时候，他提到这活水的江河，圣灵说口渴的人可以在这里白白的来喝。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象。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有一个好的开始，但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是，我们今天，我知道我们弟兄姊妹很多有渴慕，我们渴慕长进，我们渴慕起来服侍，我们渴慕做个得胜者，我们渴慕认识神永远的旨意，我们渴慕在主来的时候，主在我们见面的时候，他说忠心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们上次也提过，在一月份我们提到，我们交通的时候我们提到，神来的时候他看什么，讲到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所以神在我们将来我们跟主见面的时候，主有他的期盼。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功课。我们可以有渴慕，我们可以有追求， 我们可以有服事，但是你的意向必须清楚，你必须知道说神在我们这个人身上他要做到什么样的地步，神他的目标是什么。这就是在这个地方主耶稣他讲到那活水的江河，圣灵马上接着说话，感谢主，使徒约翰他就把它记下来，这是指着圣灵说的，弟兄姊妹，这是指着圣灵说的。我们看现在启示录啊，我们看一下在启示录21章。所以在这新造的终结，事实上没有终结，从勇士到勇士他是做宝座的主，勇士是没有终结，在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圣灵就说了这句话。所以主耶稣讲的这句话清清楚楚跟启示录21章22章有直接的关系。启示录21章他说在第21章第五节啊，第五节，所以做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 Omega， 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我是初，我是终。神在这个地方，我是初，我是终。他不但在这个地方讲啊，他也在这个啊22章讲。他在22章13节，他也讲，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圣经里头，他如果一件事情他强调，再强调，你要小心。他强调再强调你要小心，因为神认为这件事非常的重要。神说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我是初，我是终。所以这个地方来到终的阶段，所以当新耶路撒冷由天而降的时候，这个地方圣灵说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口渴的人来喝。弟兄姊妹，你要认识有一个字叫做渴，这个渴比饿还进一步，对不对？所以圣经里头讲到我们对神的这，我们对神追求的心，圣经都是用渴这个字。所以我们如果有一个心愿意跟随主，圣经用渴这个字来代表。所以这个地方在启示录21章，圣灵说这一个生命泉的水是赐给那口渴的人。所以主耶稣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他说了，这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如果我们渴慕这一个活水的江河，这一个意象要让我们看到神他终极在圣灵里头，他要成就那终究的终极的工作，是一个完全的满足。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的身旁金钱权势地位声望功名利禄还有地位，我们就必须思想这件事情，我们就必须思想这件事情。这不是一个口号，这不是一个啊，我们喊一喊叫一叫就可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实际。如果金钱权势地位声望在我们面前没有褪色，我们今天我们就是在那些被缠绕的事情中。弟兄姊妹，我们的年日实在很短，你说这疫情开始一转眼就是2年，你知道意思吗？一转眼就是2年。我们2年前的时候我们还想那个疫情在武汉，过了没几个月3、4个月就到了休斯顿，转眼已经2年了，时间非常的短暂，如白驹过隙。所以你今天必须想一件事情， 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件事，你说这是遥远的未来，我告诉你它并不遥远，它就在今天。主耶稣讲着祝棚节的时候，他最大就是他所说的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你仔细听，他没有说你将来要得到那活水的江河，神讲的话从来不跟你讲将来要得到那活水的江河。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将他独生赐给他们，叫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没有说你将来得永生，圣经没有说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将来得永生。为什么？我们读圣经，弟兄姊妹读圣经，必须读圣经写什么？你要读圣经没有说的是什么？这叫做启示。圣经整本书就是启示。如果你有心追求，圣经是一本开启的书，就是它开启展示给你看。圣经对没有心的人，它是一本封闭的书。这英文系的学生可以把圣经当教科书来读，这个这他的学分也拿到了，也毕业了，没有得救。为什么？它是一本封闭的书。弟兄姊妹，必须我们在启示里来看事情，我们必须从启示里去了解它。神从来没有说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将来得永生。永生启示今天，神讲的永生永远都是启示今天，他从来没有跟你说你将来得永生，他是说复活得永生。主耶稣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他对马大说我就是，在他要给纳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他告诉说你的兄弟必定要复活，马大还听不懂。所以我们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有关这口渴的人。今天神的工作不是说你这是永世的事情，神的工作在今天。所以主耶稣在祝棚节的时候，他说信我的人从他腹中的流出活水江河，他没有说，所以你仔细听主耶稣讲的话，没有说信我的人将来，我不知道将来是什么时候，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主耶稣是意思就是说你现在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这只是我们未来那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浴场。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在地上是国度的浴场，你预先尝一尝国度的滋味，对不对？纳撒路就是一个浴场国度的滋味。马大听不懂，马大听不懂，所以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马大还是听不懂。今天我们必须了解一件事情，今天神要做的工作就从地上这里开始，我们必须有意向，你今天就会预尝神国度的滋味，对不对？在马太福音十七章，当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在黑门山启示什么？启示三件事情。第一件事启示教会，教会是建立在这个磐石上，建立在对基督的认知上，阴间的权势没有办法胜过他。第二件事情他启示十字架，彼得马上就说话了，你不行，你不可以上十字架。所以主耶稣还叫他撒旦退我后面去。第三件事情在马太十七章，主耶稣显他的荣耀，只是非常非常部分的荣耀。当他真正的荣耀在启示录第一章显给约翰看，约翰说我铺在地上，铺在他的脚前，像死人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了解一件事情，今天神愿意启示他的真理。今天我们如果对神的话语有渴慕的心，所以圣经里头这个饥渴很重要，它比饿还深，它比饿的那个感觉还深啊。 所以他这个当主耶稣在讲到这个腹中活水的江河的时候，在启示录二十一章这里讲到一切的事都成就了，他是Alpha， 他是 Omega。 之后到了启示录二十二章，我们在这里就看见那将来那圣城的荣耀。以西结他所看见的那个圣城的荣耀，他讲不出来，以西结讲不出来，他只会形容，那只是形容这个将来那个圣殿的荣美啊。但他在预表，以西结在预表，以西结四十七章在预表启示录二十二章，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那圣城的荣耀。当这圣城的荣耀显出来的时候，跟以西结书简直是翻版，你知道意思吗？以西结在先知的眼光里面，他已经可以看到新耶路撒冷，他已经可以看到那个圣城什么，只是他讲不出来，他说不出这个殿是怎么一回事，但他知道有那生命活水的活水从殿流出来，就在以西结书四十七章，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在二十二章，先知的预言就在这里告诉我们，从这主他神他高荣的宝座要流出那活水来啊，生命水的河。这个地方基本上你看他这一写就是那活水啊。所以到了这个第启示录十七章，这个地方圣灵就说了，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把所有这些都连起来看，你可以看到使徒约翰他想要讲的事情，圣灵启示了他，一个从逾越节开始，一个从祝棚节结束。在这祝棚节的时候，主耶稣告诉我们，主耶稣跟我们讲的就是新耶路撒冷，主耶稣跟我们讲的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口渴的人你可以来喝这水，白白的赐给你，你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对主这些话我们有感动，你必须来想一想什么叫祝棚节。弟兄姊妹，什么叫祝棚节？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利未记二十三章，我们看一下什么叫祝棚节。所以祝棚节从七月十五日开始，犹太人他们的立法啊，所以在这个利未记二十三章三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这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七日。”然后在第三十九节讲到了祝棚节它的意义啊。三十九节，你们收藏的地的出产，就从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八日也为圣安息。弟兄姊妹要小心这句话讲的意思，这句话说第一日是圣安息，第八日也是圣安息。圣经里面如果讲那个安息日，讲的是出埃及记二十章里面神对以色列人所设立的安息日，也就是礼拜六。但是这个地方他讲到这有一个圣安息，圣安息这个字，弟兄姊妹你有心追求主，安息这个字你要小心，非常非常重要一个字叫做安息。神非常非常的强调安息，创世纪一开始就告诉你他强调这个安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就强调这个安息，他要恢复那亚当夏娃所失掉的安息，你知道意思吗？启示录那这里面所讲的跟安息都有关系，神跟你之间，弟兄姊妹你有心追求神，这个要让你的心火热起来，神跟我们之间有一个完全的安息，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讲神跟你我之间有可能有一个完全的安息，这对神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利未记二十三章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祝棚节第一天是圣安息， 第八天是圣安息。圣经里头如果有个头有个尾，你就要知道它是一件事情，这整个的过程就是一个安息。祝棚节所要给你最大的启示，这是一个安息。神跟你之间要建立那亚当夏娃所掉的东西。亚当夏娃掉了什么？亚当夏娃掉了最可怕一件事情，就是从此没有安息，安息就失掉了。所以当耶和华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在出埃及二十章四条诫命里面，第四条是你们要守安息日。神设立安息日，神要重新恢复神跟我们人之间有可能的安息。所以这祝棚节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它是一个安息的日子。所以在二十三章第四十节讲到，第一日要拿美好的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以茂密树的枝条并禾旁的扭枝，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的七日，每年七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七日，为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所以祝棚节是他们秋收收成的时候，犹太人他们在这个收成的时候，也可以说这个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在庆祝那收成，庆祝那完满，庆祝那个满足。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旧约这个影子。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你，旧约就是一个影子，虽然它不是实体，但它是一个影子，它可以告诉你很重要的观念。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犹太人当他们来到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庆祝两件事情，他们庆祝那收成那个完满，他们还庆祝一件事情，他们要住在棚里。所以纪念耶和华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曾经住在棚里。所以我们基督徒去思想的时候，你必须思想这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必须思想这有关这一个收成。我们基督徒你有一个收成的时候，主耶稣告诉你祝棚节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以西结告诉你那个殿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神的工作有一个终结，完满的满足，你跟神之间有可能有一个完全的安息，你要竭力追求这个安息。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告诉我们，你要竭力追求这个安息。弟兄姊妹，今天我所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竭力进入这个安息。亚当夏娃所失掉的，主从出埃及记二十章开始，今天影射到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逾越节是一个开始，所以我们一切供应由他而来。今天我们讲到祝棚节，我想讲一件事情，基督徒你所有一切的满足由他而来。如果说我们的意向、我们的启示、今天金钱、权势、地位、声望这些事情还成为我们的满足，我们就有问题。我们在新造里面到底我们有多少新造的实际，这是一个问题。所以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所以我们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如果我们今天还是金钱、权势、地位、声望这些影响里面，我们就有问题。所以保罗说，你要做义的奴仆。那奴仆那个字位用得非常非常的重，事实上他就是奴隶。保罗罗马书第六章用了那个字眼，那个奴仆就是奴隶就是了，所以没有主权的那个奴隶。所以我们以前被这些事情捆绑，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可以说金钱、权势、地位、声望的奴仆。今天我们要做义的奴仆，这是新造的实际。罗马书第六章已经告诉你，这我们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对不对？所以加拉太书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活着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从逾越节和祝棚节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开始，我们都有相同的开始，但是我们都往一个将来的完成走，但是我们将来的光景是如何，这是主耶稣他要说的，也是今天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这也是激励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你必须知道有一个完全的满足，完全的完成，神圣灵工作完全的完成。所以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他们犹太人在那个地方庆祝收成，我们基督徒在将来你也要庆祝这个收成，到那个时候你再回来说我要回去改写我的历史，已经太晚了，已经太晚了，弟兄姊妹，已经太晚了。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去思想一件事情，所以为什么在一月份我在讲到我们必须思想一件事情，有关末日，在三月份的时候思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从哪里开始，我们一切的供应由他而来，今天我们来思想我们所有的满足由他而来，弟兄姊妹，这是你追求的目标。我们可以讲很多的神永远的旨意，我们可以讲很多的圣者，我们可以讲很多愚民，但是弟兄姊妹，圣经是讲实际的一本书，你今天如果我们对祝棚节没有感动，主耶稣说那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如果我们没有感动，你再读启示录二十一章你没有感动，再读启示录二十二章没有感动，我们就要问自己，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你知道意思吗？你知道我的意思，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服事，我们有可以很多的追求，我们有很多的恩赐，我们有很多的恩典，能够起来服事，能够起来掌经，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掉，神有一个终极的目标，神有一个终极的时刻，我们必须面对这个。所以灵前三章告诉我们说，当主再来的时候，神要看的是金银宝石的工作。如果从这个马太福音的角度来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的角度来看，神要看那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所以神有他期盼的方向，我们的神从来不跟我们打马虎眼，整个圣经主耶稣讲的话从来没有也许大概说不定，主耶稣讲的话都是我实在告诉你，就是说这件事弟兄姊妹他终究要临到我们，今天我们有这个意象，我们有这个启示，我们就要起来啊，竭力进入那安息，这是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这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他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在这我们灵前六章十九节讲到，我们这个人是神的殿，所以神可以住在这个里面。这个神的殿，当神住在这里面的时候，神就要做他的工作，所以这个工作神在这个殿里面这个地位没有改变，也就是说神住在灵前六章十九节讲到我们这个人是神的殿，神这个地位从来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什么，他可能会改变的是什么，我们对这位神对这位圣灵的态度，影响到你我的勇士，你知道意思吗？弟兄姊妹，我们对圣灵的态度，我们对神在我们身上这个殿，我们的态度，我们每一个人那个殿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态度，整本圣经就是这么一句话，人对神的反应，人对神的反应可以进入地狱火湖，人对神的反应可以做一个仅仅得救的基督徒，人对神的反应可以成为那得胜者， 弟兄姊妹，关键完全在于你我，你对这位圣灵，这住在我们里面这个圣灵，我们这个殿，我们有多少的渴慕，我们有是不是口渴，我们是不是愿意喝那活水的江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启示啊。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在旧约里头对这件事有启示的是以西结啊。以西结他因为他到底是先知，但是以西结的时候对主耶稣他的工作他没有完完全全的理解，所以以西结他只能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他看到什么，但他没有办法解释你他看到什么，他只能告诉你他看到什么。以西结看到许多的异象，非常有异象的一个先知。以西结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有盼望，在那黑暗的时代，在那最黑暗的时刻，以西结告诉犹太人，你们要有盼望，那里有一个殿，从殿那里要流出水来。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以西结书四十七章告诉我们说，那里有一个殿，从这殿里头要流出水来。那以西结，所以以西结他，所以先知到底是先知，他有一些限制，他只能告诉你他看到什么，他没有办法解释你他看到的是什么。当然他看到的是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章，因为我们今天我们有启示录，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得到，对不对？但以西结的时候他能够看到的不得了，这是一个不得了的先知。以西结是一个神非常重的先知，对不对？以西结这里 他说这个水，他只能告诉你那个水能够干什么，这个水他写的时候他都不晓得他在写启示录二十二章，你知道为什么他不知道他在写启示录二十二章？这两个地方简直就是翻版，启示录二十章引的就是跟这个以西结书一件事情。以西结说这里所发出的水连那个沿海都会变泉，对不对？他说这所到之处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这是一个活水，对不对？他说这个流出来的水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对不对？那他这里在讲的弟兄姊妹，你觉得这些事是不是听起来好熟悉？他在讲什么？他在讲启示录二十二章。启示录二十二章告诉我们说，从我们的神羔羊的宝座啊，要流出这些水来啊，告诉我们说这个水生命水的河从这宝座啊，从神的宝座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这个水会长出生命树，河这边与那边会有生命树，结十二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的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啊。然后他在这里讲到这是一个活水，当他这么讲的时候，在启示录二十章最后他就告诉我们，在第十七节他就告诉我们，口渴的人应当来喝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神在每一个世代中都有他要做的工作。当在以色列那最黑暗的时刻里头，神差遣了以西结在那里启示殿，启示将来的荣耀。当今天犹太人当他们在那里悖逆主耶稣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主耶稣他心里的伤痛，对不对？当他那个心里的伤痛，主耶稣在那个时刻看到犹太人所有的敬拜成为形式，这件事你从马拉基书就看得出来。马拉基是一个非常好的先知，主前四百年最后的一个先知，从此四百年没有神的只字片语，没有任何限制的言论。马拉基说你们的敬拜已经成为形式。我们从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角度来看，主耶稣说你们在嘴唇上敬拜我，那心里远离我，完全是一件事情，你们能说不能做。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在这样黑暗的时刻里头，主耶稣启示活水的江河，你知道意思吗？所以神他工作的原则从来没有改变。在犹太人最黑暗的时刻，他可以差遣以西结；在犹太人最黑暗的时刻，主自己来说话啊，主自己来说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如果看见有关这个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的荣耀，你要看启示录二十一章啊，启示录二十一章这里讲到那个宝座啊，讲到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十八节讲到城市金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所以这个圣城。那个金代表神的性情，所以在这新耶路撒冷，它就是整个就是神的性情的彰显。在那个时候，神说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所以在那个时候，主说我是初，我是终。所以神要做一件事情，什么叫做我是初，我是终？你可以看到，今天神在我们基督徒身上，他开始了他的工作。所以今天基督在我们里头成型，所以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那有荣耀的盼望，耶稣在我们身上成就的工作。弟兄姊妹，你必须想到一件事情，我们今天你必须了解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心中的沉痛，因为在那个时候犹太人背逆他。当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八章九章十章十一章十二章十一章到十一章，你可以看到那个地方犹太人跟他之间的冲突达到顶峰，在那个时刻主耶稣心的伤痛，所以他才会讲在这个地方告诉犹太人，你们思想这个逾越节，你们思想祝棚节，你们要思想神的工作，不要落在敬拜只是形式，你必须思想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在那祝棚节要庆祝神在他们身上完满的收成，因此他们在满足，就那个收成来讲，在那个时刻祝棚节是一个完满的时刻，他们住在棚里，思想神经叫他们住在棚里。今天基督徒必须思想同样的事情，旧约就是一个影子，它就是一个影子。今天基督徒必须来思想有关祝棚节，我们要庆祝我们有一天神要对付这件事情。神在主耶稣这句话里面所讲的，在那一日信他的人从父身上流出活水江河，神要问这件事情，所以说你要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神，你常常我们弟兄姊妹在问我见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要问我什么？事实上圣经早就告诉你了，对不对？马太福音二十章告诉你要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在这个地方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主耶稣已经告诉你，那生命活水的江河，信我的人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主耶稣将来你说他问什么，我们的主就问这几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这个安息有关祝棚节，他第一天他圣安息，第八天是圣安息，当然他的如果他讲那安息是讲安息日，第六天第七天，对不对？但是这个地方在讲到我们整个祝棚节就是由安息到安息。弟兄姊妹，你知道我意思吗？在神来讲，你必须认识什么叫安息。神对这个安息非常非常的强调，当神创造了亚当夏娃以后，第二章他就讲到这件事情，在第二章第七节，神说他卸了他一切的功，他就安息了。神似乎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卸了他一切的功，就安息了。所以安息代表神完全的满足。你说那神难道没有看到亚当夏娃会背逆？没有错，神在永恒里面，神早就知道这些事会发生，但是 神看见的是新耶路撒冷的荣耀，他看见的是那一天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神对这安息非常非常的重视。我们现在看这个出埃及记第19章，大家都很熟的经节，不过我还是觉得我们再思想一下怎么进入那安息。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当犹太人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为奴之地带出来的时候，他就设立了安息日。在20章，这第主设立了在第四条诫命设立了这个安息日，叫他们要守安息日。犹太人完全听不懂，主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他们根本就不认识这个安息日的主，根本不认识怎么是安息。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进入那安息。当犹太人他们从埃及被救出来的时候，神就设立了安息日，他要拿掉亚当夏娃身上的咒诅，就是那撕掉的安息。今天弟兄姊妹，你在罗马书第六章，你如果救人与他同定十字架，你就是没有安息，那个救人就是没有安息，不但没有安息到一个地步，甚至走向地狱火湖的命运，对不对？这个我们都晓得。所以今天我们在新造的时期里面，我们必须来思想我们怎样进入那安息。所以我们看罗马书，这只是我们圣经里面有很多启示真言，但是罗马书第八章他告诉我们说，你愿意得到那儿子的名分。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有儿子的地位，你知道意思吗？你有儿子的地位，你是重生得救，记住你有神儿女的地位。但是根据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没有得到那个名分，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讲的句话就是名副其实。所以当你愿意来追求那神儿子的名分，愿意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的时候，父子圣灵合起来，在圣经里很少看到这样，父子圣灵同时为你的努力效力。所以你看这个罗马书第八章在告诉我们说，这个父神他叫万事互相效力，这句话最被滥用的万事互相效力。神所说的万事互相效力，是说你愿意得到神儿子的名分的时候，神让万事互相效力，为爱神的人得益处，他要成全你成为神儿子名分的实际。那这里讲到耶稣在宝座上替我们祈求，在第罗马书八章第34节，主耶稣在宝座上替你祈求，对不对？在父的右边为你祈求，然后圣灵用无声的叹息。我们在讲到这个圣灵亲自无声的叹息，就是26节，八章26节，圣灵用无声的叹息替你祷告。这个叹息这个字，你知道他叹息是什么意思？很多人问这个圣灵用无声的叹息，那个叹息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是什么意思？圣经里面有一节，整个圣经里头最短最短的一个经节，就是耶稣哭了，你知道意思吗？耶稣哭了，耶稣在那个时刻，当他这个到了这个纳撒路复活之前的时刻，耶稣哭了。所以这个在这约翰福音第11章35节，耶稣哭了，整本圣经里头最短的一个经节，也最被误会、最被滥写的一个经节。耶稣哭了，所以犹太人说他爱这些人，他爱这个伯大尼，爱这个玛利亚、拉撒路，爱他为拉撒路哭，喂，这才怪了。主耶稣马上要叫拉撒路复活，他替他哭什么？主耶稣在那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哀恸啊，为了这个在拉撒路这件事情，主耶稣的心里他哀痛啊，在第约翰福音11章33节，主耶稣心里悲叹，又甚忧愁。那个悲叹那个字，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灵用无声的叹息，那个叹息跟主耶稣的悲叹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主耶稣在悲叹，主耶稣在哭什么？主耶稣哭我所创造的人。今天在这个生离死别的时候，主耶稣哭了，我所创造的人今天为什么落在这个光景？ 所以这是主耶稣他哭的原因。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看到罗马书第八章，所以看到你愿意得到神儿子名分的时候，神父神子神灵神同时为你效力，父神让万事互相效力，为爱神的人得益处。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神特定的告诉你，这件事被误解得很厉害，所以有些人随便用这句话万事互相效力乱用，事实上他就是为了要你成为得胜者，所以他会叫万事互相效力。你马上就会感觉到，你如果要有心追求神，你马上会感觉到万事互相效力，不可否认的事实，我就自己就经历过，对不对？然后主耶稣在天上为你祷告，圣灵用无声的叹息，圣灵悲叹，悲叹我们这个人，今天我们从旧人进入新人，我们到底有多少新人的实际，我们多少新造的实际。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告诉你，你跟神之间可以有完全的安息。如果父神子神灵神可以跟你有这样子的效力的话，他跟你之间有完全的安息，他只是一个起头。他只是说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到金银宝石的工作从这里开始，对不对？从这个地方开始。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有关，这个是讲到我们的里面啊。那我们再讲到外面，有关这个安息有里面跟外面。里面我们刚刚讲的是里面，我们现在来看外面。你看到在这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伯大尼是教会的雏形，就是教会的小影。神在那里得到三个人，一个家庭教会，马大、玛利亚和纳撒路。你不要小看这个这么小的一个家庭教会，它影响很大。你如果仔细读马太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差异神的工作这么的厉害，在那个地方第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二节，马大事后，多美的一句话，马大不再抱怨。人用千言万语讲一件事情，神一句话就讲完了。马大事后，马大不再抱怨，马大不在那里挑剔，马大不再说那个玛利亚怎么坐在那边都不来帮我。马大事后，弟兄姊妹，如果主说你事后，这是一个荣耀。马大他就只有马大事后四个字告诉你，一个服侍的人，他就是事后，没有别的字。对，那再讲到拉萨路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有人到我们教会来，我跟他传福音，这个伯母他说你不用跟我传了，你不用跟我传福音，我已经信了。我说你怎么信了？他说你看我那个儿子啊，我从来没有知道这个弟兄以前是什么样子。他说你看我那个儿子哈，我看到他，我这么多年我现在看到他，我就知道你的神是真的神。是见证的问题。纳撒路的复活让犹太人产生两个反应，很多人回去信他了，对不对？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第十一节，很多人回去信他了。以前说耶稣这个人，他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他说这个话真难，这个人发疯了，吃你的肉喝你的血。他们离开了耶稣，很多人离开耶稣，这个时候回来信了耶稣。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一节你要仔细去看，这些人回来信，因为纳撒路，因为神的见证。那我们再看玛利亚，玛利亚在这之前坐在主的脚前，她要得到上好的。玛利亚这时候高主，这雅各，雅各这很宝贵的雅各书，雅各说你信心必须有行动。那有人在把它解释成信心必须有行为，事实上雅各是说信心必须有行动。玛利亚以前她渴慕主的话，今天她把主摆在第一位，高主就是把主摆在第一位。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伯大尼，你不要看伯大尼这样一个服侍的人，一个做见证的人，一个在渴慕主将主摆在第一位的人，震撼了那个时候的外周所有一切。第一个被震撼就是犹太人，他们很多人回去信耶稣。然后主耶稣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以色列王的尊崇来尊崇他，所以他们知道这个，在这个这以赛亚他的第九章就已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王，以色列的王。那么在耶利米书三十三章告诉我们说大卫的苗裔， 以色列人都在等大卫的王，当大卫掌权的时候，犹太人他们的国度达到顶峰，所以亚伯拉罕、以赛亚各神所应许他们的应许之地全部归入以色列的版图。所以犹太人他们希望大卫的子孙做王的时候恢复以色列国，只是他们的观念只在地上的以色列国，他们没有看见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讲那个仆人是谁，他们根本不了解那个仆人是谁，那个仆人跟这个王是一件事情。弟兄姊妹知道意思吗？犹太人只是他们看不懂，但是当这个地方他们看见拿撒路的见证的时候，他们在那地方他们以以色列王的尊崇来尊崇尊崇我们的耶稣主。然后这个地方外邦人就第二十节讲到希律人来找耶稣，他们找这个腓力跟安德烈，他们要找耶稣。弟兄姊妹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伯大尼，如果我们真跟神之间有安息，你像马大、玛利亚、像拿撒路，你就会震撼外面的世界。犹太人被影响，外邦人也被影响，知道意思吗？伯纳尼就是一个见证。我们今天基督徒，你如果讲说我们跟神之间要有安息，里面来讲，我们必须要有那神儿子的名分；外面来讲，我们必须有伯纳尼的影子。你知道意思吗？你要不是你做见证，要不然你是服侍，要不然你就把主高主把他摆在第一位，神就有办法做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愿主的话来激励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愿主的话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追求的目标，愿神到那一日他要说口渴的人可以白白的来喝，也可以说你在忠心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快乐，神要那忠心良善的仆人。愿我们跟神之间有真正的祝棚节，真正的安息，完全的满足都在主里面。愿神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一起有点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今天我们能够来谈一谈伯大尼你的启示。是的，信你的人从腹中要流出那活水的江河。主啊，愿你这活水的江河赐给我们每一个口渴的人。主啊，愿你这成为我们的目标，成为我们的追求，我们的意向。主啊，愿你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主啊，愿你的恩典是诸万恩典的神，在基督将所有属天的祝福倾倒在我们当中。到那一日，你要说忠心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忠心有见识的仆人，神要来看对我们所做的事情，神要来奖赏我们，也看见我们到那一日生命活水的江河，圣灵的工作完全的完满。主，你是我们一切的满足，愿你的慈爱恩典怜悯带领我们往前。颂赞荣耀归给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